我的师父程演初先生，生前呢排演过许多在思想内容上有积极意义的新戏，像《文鸡归汉》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我先把这出戏的情节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一下。在东汉末年的时候，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连年打仗，不管谁家的军队吧，每到一个地方就烧杀掠夺，无恶不为，许多老百姓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就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汉朝有名的文人蔡中郎，就是蔡伯喈的女儿蔡文姬，被掳到匈奴去了，做了南匈奴左贤王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忍受了王家师生的苦痛，就等待有这么一天能够回转故国去。在戏词里头有这么一句：我只得斩头身，带回天南。我只得战偷生，带回天南。这就是蔡文姬为什么在匈奴生活了十二年的原因吧。以后曹操又统一了天下，南匈奴呢也和汉朝和好。曹操呢知道蔡文姬是个有才学的女子，希望她能够回来继承她父亲的遗志，把这个续汉书给写出来。于是嘛，就派了周进带了很重的礼物到匈奴去，把蔡文姬给赎回了。左贤王为了两国和好，虽然对蔡文姬的回国没有加以阻拦，可是他提出来了，一定要把两个孩子留在匈奴，这就使蔡文姬进退两难，回到祖国去，这是蔡文姬想念了十二年的事情。那有这个机会回去呢，对蔡文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喜事。可是呢，这两个孩子蔡文姬是非常喜欢的，要是把他们留下呢，对蔡文姬来说也是很难舍的。那蔡文姬想了，怎么办呢？是回去呢，还是留下来跟儿子女儿在一起呢？经过思想上激烈的斗争，蔡文姬终于下了决心，唱出了宁弃胡儿归故园，是这样唱的：
宁弃胡儿归故园。
就是情愿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回到祖国去。经济的文姬归汉，在蔡文姬回国的路上有好几场戏以大段的唱功来抒发蔡文姬的矛盾心理。一场呢是在路上见景生情，我们简单的叫做行路。一场呢是在馆驿里，晚上听到了胡笳的声音，引起了蔡文姬突然想你的心情，激情地唱出了胡笳十四拍。我们把这场戏呢叫馆驿。还有一场呢是路过王昭君的坟墓啊，将军鼻骨同病相怜，他就吊祭了一番，我们把这场戏呢叫做祭坟。最后嘛就是见到曹操回到祖国了。行路、馆驿、祭坟这三场戏是连在一起的， 师父在这个三场戏里的唱腔安排呢，是用的三种不同的慢板。行路一场是西皮慢板，管一场是二黄慢板，祭坟一场是反黄慢板。在一出戏里，特别是连着三场戏，先后都是用慢板，这种唱腔设计在京剧里是很少见的。慢板的节奏嘛，本来就是很慢的，如果把三段慢板安排在一起，唱腔上呢没有突出的变化，使人听起来就会乏味，没有兴趣，也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剧中人物当时的思想感情。对演员来说呢，编着唱三段慢板也是很费力气，也不容易讨好的。但是师父在这几段的唱腔设计上是有很突出的安排，是很有特色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给大家介绍一下管义和祭坟的两段唱腔。管义这场戏啊，是描写蔡文姬在管义住宿的一个晚上，蔡文姬一个人呢坐在蒙古包里，思而想你，又想到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引起了千愁万恨。他就这样念着：爱虎儿又恨虎相，久远处贫心愿长。这个时候啊，音乐由没有到有，由轻到重，把人引入诗境。由远到近的马蹄声音，很凄凉的胡笳声音，触动了蔡文姬的文思。蔡文姬感叹地念出了：人生到此，怎不凄凉人意。接着就是以二黄慢板唱出了胡笳十四拍的原文。蔡文姬在南匈奴一直到回到祖国这段时期里头，一共写了18首诗词，可以用胡笳来伴奏，叫胡笳18拍。在管义这场戏呢，唱的是第14首，也叫胡笳14拍。现在呢，让我把原文给大家念一下：身归国系，儿莫知随。就是呢，我回国去了，但是儿女们呢不能够随我回去。心旋旋兮，长如鸡。心里总是惦记着，像饿了盼吃一样。这是比喻思儿之情的深切。四时万物兮，有甚催。一年四季，什么生物都有它的兴旺和衰败。这个衰啊，衰败的衰啊，在戏里头我们念，因为合辙押韵嘛，念催。唯有愁苦兮，不占于。只有我的愁苦呢，是一时也离不开的。山高地阔兮，见如无期。山高路远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今生夜阑兮，梦汝来时。夜尽今生的时候，梦见你们来了。梦中执手兮，一喜一悲。在梦里头拉着你们的手，又是高兴又是伤感。绝后痛无心兮，无休歇时。醒了以后呢，心里的难受更是无了无休。诗有四拍兮，涕泪交垂。 十四拍写完了，可是呢更加的伤心了。河水东流兮心事思，我心里想念你们，就像黄河的水滚滚东流，永无止歇。一般二黄慢板的唱词儿，它的安排多数是十个字，就分为三三四三个阶段。例如金锁记的唱词，思往事心中惆怅，这一共是十个字。而未开言这三个字是一个阶段，思往事又是一个阶段，心中惆怅又是一个阶段。一般习惯呢是以这样三个阶段来配合二黄慢板的节奏，各个阶段之间呢又有过门相衔接。还有一种啊是七个字，就分为二二三。例如《鸳鸯冢》里头吧，它的二黄慢板是这样：对镜容光今瘦减。对镜是两个字，一个阶段；容光又是两个字，又是一个阶段；今瘦减三个字，又是一个阶段，就分为二二三。可是胡笳十四拍的原文呢，不是十个字一句的，更不是三三四，也不是二二三。师傅呢，为了不使诗的内容受到了影响，在创腔的时候呢，不是以词句去服从唱腔，而是让唱腔呢服从词句。这样呢，既然没有改动一个字，又创出了能够很好表现原著精神的唱腔。这一段里头有很多的句子是八个字或者是九个字的。比如说吧，第一句，身归国兮儿莫之随，一共是八个字。唱的时候呢处理就分为一三四，身是一个字，就作为一个阶段；归国兮三个字作为第二个阶段；儿莫之随作为第三个阶段。我唱的时候是这样，是痛无经济无休息时，一共是十个字。它的处理呢跟一般也不相同，就处理为二四四，绝后痛无心息无休息时，是这样唱的。绝这样的唱法呢在处理上是突破常规的，不仅仅唱腔是这样， 就是胡琴的过门，细小的光子音都是经过大胆的革新，比较突出的表现了蔡文姬在作诗时候的情感的起伏和变化。师傅在安排这些唱腔的时候呢，更注意到字的四声，但并不是为四声所赋，相反的，让字的生命为唱腔提供了许多阴阳顿挫的条件，基本上呢是做到了字正腔圆。多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程派戏呢悲剧演的比较多，但是呢老师在演唱时候那个幽咽婉转啊，曲折低回这些哀怨唱腔的时候，并不是悲不胜悲的，也不是那么纤弱无力的，而是柔中有刚，别具一种锋芒逼人的刚劲清新的力量。在演唱文姬归汉的二黄慢板的时候，不只是表现了蔡文姬的悲伤，更主要的呢是要唱出来蔡文姬对子女的怀念的情感来，强烈地表现蔡文姬爱子殷切，才能够更突出当时蔡文姬能够抛下儿女坚决回国的爱国的精神。所以啊，在唱这段的时候，他的韵味跟一般叙说性质的演唱味道是不同的，不是泣不成声，而是既要有强烈的感情，但又是做适当的收敛，使演唱这段的时候呢更含蓄更富有诗意，给人对蔡文姬这个诗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呢要留有想象的余地。这一段唱腔先是由蔡文姬念了爱胡儿又恨胡香，旧愿初平心愿长这两句诗开始，到他写成胡家第十四拍又启程赶路为止。现在呢我把这段整个的唱一遍给大家听。
永远出平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馆驿一场，现在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祭坟这场戏的榜二黄满门。祭坟这场戏是描写蔡文姬路过昭君墓凭吊时的心情。这个祭坟呢，不同于英台抗婚的祭坟，也不同于一般的祭奠，因为蔡文姬跟王昭君并不认识，只是由于同病相怜，况且呢，蔡文姬离开祖国更接近了，多年来回国的希望快实现了。这个时候呢，使蔡文姬存在一种德庆生归的内心喜悦，因此在演唱这段的时候，既要表现出对王昭君身世优越的感叹，又要有一种欣然自慰的感情。简单说，要以既悲而又喜的感情来演唱。行路、馆驿、祭坟，同样是以大段慢板来抒发蔡文姬的伤感，但是呢，分别又以惜别、怀念、自慰的三种不同的思想感情来处理，才能够各有千秋，避免了一个味道的演唱的缺点。祭坟这场的唱开始嘛是一个导板，又有一个回笼，下边第一句慢板，你本是勿单亲，毕生隐恨，这句唱腔初听的时候也跟一般的差不多，但是如果再仔细的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它和一般的反调在韵味上是有不相同的地方。现在拿你起借里的一句从老歌他说是冤枉难辨来比较一下，大家就可以听出他们的不同的地方了。先唱一下你起借里从老歌他说是冤枉难辨，
从老伯他是谁，
归汉和祭坟这场，这句你本是勿单亲，毕生隐恨是这样唱的。
你本是
区别就在每一个枪的后边，冤枉难过都是双的，
是这样唱法。
蔡文姬唱逼声隐恨的时候呢，先是单的，到快结尾的地方才有双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在这出戏里头这句是这样安排的呢？根据我的体会，这是为了更有力表现蔡文姬悲愤感慨的心情而设计的。另外呢，从技巧上来说，一开始就用双腔，反不如先用单腔，等到结尾的地方再用双腔，显得更精力生动，力量充沛，表达了恨的感情。师父也说过，这个叫先单后双，欲动先轻，欲进先退，这个闯腔的方法。再拿下边一句来说，我也曾被蛾眉泪苦此生，就和宇宙风的那句早送颠鸾的一句闯腔相仿。不同的是呢，韵味跟气口。泪苦此生这句唱腔比一般的多拉一百，是这样唱的。
泪苦
这个此字，此字是在中眼，此字是在中眼开始，一般是此一般唱到这啊。师父在泪哭此生这一句唱腔里头呢，是多拉一半啊，此生。这一版呢必须要换足了气儿，做好准备。师父在用气这方面是深见功夫的。我刚学这戏的时候，这句总是唱不好，唱到半截就没气了。原因呢，就在于气没有换好，或者是没有按照他的需要来做好调节功夫。这个气口啊，一定要根据腔的长短徐徐的放，一下子放了，那后边就没气儿。所以腔圆呢，一定要气口放得合适，啊，气的准备也需要合适。这句呢是比较难掌握的。祭坟这段返黄，除了上面谈到的一些以外，这段唱腔里还增加了闪板、耍板，节奏呢也是一句一句逐渐的快起来，这也和一般的反调呢有所不同。这也可以说明师父在唱腔设计上是勇于革新、敢于创造。现在呢，我把祭坟这段返黄唱一段。
Thank you.
刚才我唱的那段经子，就是王羲之汉语祭坟的一段法。前边我所谈到的一些东西呢，是个人浮浅的体会，由于自己水平的限制，介绍的也很不齐全，可能还有很不恰当的地方。希望热爱成派艺术的听众，听了以后能给我帮助。谢谢。